落去咧。
哦，因为啊，他们的心啊，就像这个硬土地一样。
就未记到心，就像样硬土一样。
真理进不到他们的心里。
真理无法度落到佮心里。
即使听见了，
佮是听到
了。即使看见了，
嘿，看到了。
但心里还是没办法明白。
心里都无法度明白。
所以路旁的土地。
鲁迅的那一
是坚硬的土地，
是动硬的土地。
哦啊、人呢？常常呢？用坚硬的心呢、啊？
您总得用个动硬的心。
哦，要来领受真理啊！
要来领受真理。
哎，这是不可能的事啊！
你还没可能的事情。
人常常自以为是啊！
您许多一家黑。
哎，自以为是的人，
一家许多黑。
圣经说，不要想说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啊。
我想讲重新改造一点都冇改。
啊，圣经也告诉我们。
圣经也让你讲。
这个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呐、
啊，一家起多一智慧呢？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戆惰人比他还有指望。
所以坚硬的土地。
所以在动荡的土地。
是很难领受真理的。
动荡的量受真理、欸。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
在一本书当中、
看到这样的一个叙述。
讲到安样叙述。
他说中国清朝末年的时候，
中国清朝末该缅甸的时代，
这个欧洲的八国联军呢、啊、来打中国，
又就来八国联军来打中国。
这时候八国联军的海军来到中国的外海，
八国联军的该海军那度外海，
要打开这个中国的这一个门户啊，
要打开中国的门路。
当时中国也有海军啊。
东西中间也有海军，
中国也派出海军去跟八国联军迎战。
中间的派出来海军，然后八国联军来迎战。
但是我们都知道，
但是安尼的
哦，这个中国海军呢、啊、不堪一击呀、啊，
那中间的海军不堪一击，
一下子就被八国联军打败了。
一下子不该八国联军来打败了、
最后还签下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了哈。
保密啊，欠下个宋签五国个条约。
当时这一个中国海军打败之后，
东西在中国海军打败之后，
这个海军的传令呢，就这样，就向海军的军事大臣来报告。
那海军的传令是从那军事大臣来报告、
报告中国海军如何的打败仗。
报告了中国海军有没有打败仗？
这个传令就这么说
啊。传令怎样讲？
八国联军呐、啊、的军舰呐、
啊，八国联军的军舰，
都是铁做的，
全部铁做的，
非常的坚固，
非常的坚固。
而我中国海军呐、啊，都是木头做的，
中国海军跟山全部木头做，
不堪一击呀、
啊，不堪一击。
因为大炮打在这个铁做的船上面，
那大炮打着该。铁所做的船双挡板，
这个船好好的没事啊。
那双火火没事情。
但是八国联军的大炮打在中国海军的军舰上面。
那八国联军打着个中国海军，该双该木双做做双挡板。
因为它是木头做的。
因为它薯条做。
一下子就脆掉，就沉掉了。
一下是水贴清贴的。
这个清朝的这个海军大臣呢？
来清朝的海军大臣。
听了之后啊。
统帅之后，
非常的讶异，
是动作不气将。
他不是讶异这个海军会打败，
该没有不气将讲个海军来打烂打败，
他是讶异啊，这个传令啊，
不气将要传令，
竟然会找这个理由啊，
竟然请安有理由，
因为这个理由啊，他没办法接受，
安有理由伊无法度接受，
他就跟这个传令说，
给到传令讲。
世界上哪有用铁做的船呢？
世界上哪有讲用个铁做做船呢？
或许我们现在听起来会感觉可笑。但是在清朝末年那个时代，
清朝末年的时代，
一个海军大臣，他真的就是这么认为啊。
伊三个海军大臣，佮直接按认为。
而且他还有很科学的精神呢、啊。
佮还有动入科学的精神。
要做实验给这个传令看。
做实验不能双脸看。
因为他们批公文都是磨墨用毛笔来批的。
佮要批公文，就佮磨墨来用个毛笔来批。
所以他的这个桌上呢，就有一个墨盒啊。
佮个桌上有只墨水。
墨盒啊。
墨
盒子。
该盒
子的盒子，
木盘该盒子。
那这个桌子旁边还有一个水，一个脸盆呐、啊。
该做个身红，一个脸盆。
这个水可以拿来磨墨。
个水做的摸摸了摸。
也可以拿来洗手。
啊，做那个洗手。
他就跟这个传令说。
给到传令讲。
啊，我做一个实验给你看。
哎，做这实验不用看。
他就把这个墨盒拿起来。
给他墨盒拿起来。
这个墨盒多数是铜做的了。
个多数用个铜做做。
它的形状就像船一样。
个形状是做从那个山孔用。
他就把这个盒子呢。丢在那个脸盆上面，
给重量好不调着盖脸盆地步。
那一下子，这一个墨盒就沉下去了。
一下跟墨跟墨盒子沉下去嘞。
就跟船令说，
给到船令讲，
哎，这个船怎么可能用铁做的呢？
跟船有没有可能用该铁所做的？
或许我们会这么想。
哎，咱个以为安想。
啊，这清朝真的是腐败，不是没有原因的了。
这清朝的腐败没有原因的。
或许我们也会笑这一个军事大臣。
你怎样？你笑了军事大臣？
哦，孤陋寡闻呐！
哈，该动孤陋寡闻，动少谈多。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换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他是做官的，
今天叫做官。
有人这么说啊？
有人安讲
叫官大学问大，
官大学问大。
所以有一些人啊，他身处了很高的位置，
一天身处动过鱼，
但是他。对事情却不见得看得透啊！
但是他对事情不见得看得透。
现在知识，这个网络知识那么爆炸。
你看这些，该网络该这些暗爆炸。
我们好像知道很多啊。
那你知道地动动？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专业啊。
为啥有一个专业？
但是博士代表什么都懂吗？
博士代表他没搞清楚地吗？
是啊，有时候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有些没按用。
所以小弟就在想，
有些传统在想，
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大环境里面，
那你所在台湾境地位，
随着年纪的增长，
听年那个年纪的增长，
随着自己知识的广博，
听年纪个知识的个越来越发
多，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
常常用那你自己的想法，
在判断真理。
在判断建立，
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
常常用自己的方法，
在了解主耶稣所讲的话，
在了解主耶稣所讲的话，
主耶稣所行的事，
那主耶稣所行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不一定能够明白。
但是那你摸清楚，给听到明白。
这就是路旁的土地，
那路上的土难。
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说要责备我们，
那你按讲，没讲一笔，他就讲。
因为这是存在的一个现象。
你也存在一个现象。
反而变成我们要去了解、要去明白的。
那也跟到转来了解明白的。
所以如何让我们的心不坚硬？
有慢不安的心不硬。
主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啊。”
主耶稣讲：“我的心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当学我的样式。
你都要负我轭。那
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
你对信徒如此，都得得安息。
所以柔和谦卑的心呢、啊，
柔和谦卑的心，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真正非常重要。
那什么是路旁的土地呢？
我们鲁迅的那里
所谓的路旁的土地，
在鲁迅的那土，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看，去想，
再角度来想，
什么叫路旁？
我们很多鲁迅，
就是一种路旁的心态。
鲁迅的心态，
简单来讲。
简单的讲，
也就是事不关己的心态啊。
事情莫管一概，莫要紧嘞。
更进一步的说，
看来进一步来讲，
这个道理在领受的时候，
道理在领受现在，
我们听到道理讲得很好，
谈到道理讲动好，
我们感觉这个道理不错，
起到了道理动好，
但是啊，我们心里又这么想，
你心头都安讲，
今天呢、啊，这个道理啊，某某人没有来听，真的很可惜呀、啊，哈、
哦。你道理没有人给你摸来谈动可惜，
因为啊。这个道理好像都在讲他，
因为他脱离其中才攻击，
自己却葬在路旁了
啊！架子起着鲁迅用，
所以道理再怎么好，
脱离用慢好，
我想也进不了我们的心呐、啊。
路没法度路，俺的心。
所以所谓路旁的土地，
所谓该鲁迅的该，
让我们能可以去理解的，
用俺的理解，
就是人呐、啊，对道理的领受。
您对他脱离的量修
没有反省的能力了，
没反省的能力，
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
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这样道理再怎么好，
那样脱离也好，
我们也没办法从道理来得到造就，
那你也没法度从那脱离来，
真理更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真理没法度在你的生命当中
来成长， 来发芽成长，
来本芽信种，
来结出果子来，
结出的果子。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种土地。
早上看第二种的土地。
二十节。
二十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节。
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21节。只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里告诉我们，
跌倒让你讲，
撒在这个浅土石头地上的，
未做该浅土石头当背，
就是人听了道理之后，
您听了土理之后，
感觉道理很好，
许多的土理动好，
而且也很有体会，
很有动物体会。
因为我们在传道的时候，
那你出来传道的时候，
都跟慕道者说，
那慕道者讲，
信耶稣有平安，
信耶稣有平安，
信耶稣会得到神的祝福，
信耶稣会得到神的祝福。
确实，耶稣是天上的真神，
确实，主耶稣是天上的真神，
他也是一切福气的源头，
他也一切福气的源头。
我们在座弟兄姐妹，
那你在座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的家人，还是我们的亲人，事实上多少都领受神丰盛的这一个恩典。
那你不看你还那你的家人多少有领受到了神丰富的恩典。
我们多数也是因为见到神的恩典，
那你多数该看到神的恩典，
体会到神的能力，
体会到神的能力，
来信主啊，
来信主哎。
神也常常在我们初信主的时候，
先要从头才那你东西当心主的实在，
让我们体会到神许许多多的能力哈。
让你体会到心动多该能力。
所以我们也常常这样在见证主耶稣的恩典。
那你要从头来见证主耶稣的恩典。
但是这一个信耶稣有平安。
但是呢，信耶稣有平安。
信耶稣有体会。
信耶稣有体会。
以为呢，信耶稣啊，一切就没有就平安无事了。
许多跟信耶稣一切是平安无事情的，
就无灾无病了，
是无灾无病的。
但是圣经里面却没有这么说了。
但是圣经当没这样讲。
圣经告诉我们要进天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
圣经让你讲，六天就要经历众多的艰难。
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
主耶稣也让你讲，
说你们在世有苦难，
你都在世间有苦难，
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呢、
但是在我地位都有平安。
所以在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您上一首歌是更淡薄。
我们也能够了解，
那你要做点了解。
并不是一帆风顺啊，
没一帆风顺的。
总是会遇到一些挫折，
总会为拄到该拄到该掉事情，
总是会遇到一些苦难，
会拄到掉苦难。
但是当我们信仰当中，去面对生活上面这些艰难的时候，
当你信用该拄到了掉事。在把党背困难是这。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些艰难呢？
用嘛个心态来面对了这个艰难呢？
今天我们的心，
今天啊你的心，
如果只存在说这个有败有败有波比这种事情，
但像村人该又败又波有该种的心态。
遇到艰难的时候，
多多艰难的时在，
自然而然你就埋怨神。
那自然是埋怨神的。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一百零六篇。
你看诗篇一百零六篇。
诗篇一百零六篇。
诗篇一百零六篇。
一百零六篇第十一节。
一百零六篇的十一节。
十一节。
十一节。
737页。
737面。
水淹没了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13节。
十三节。
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这一段记载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那段纪念该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当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
当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
但是这个神又将他们引到这个红海边来，
先引导他们到红海上来，
结果碰到红海的阻隔，
都到底封开的主脚。
法老又反悔了。
法老又反就悔
了。结果派了埃及的军兵来追这个以色列百姓。
派了埃及的军兵来追了以色列百姓。
这时候百姓呢就向摩西发怨言。
百姓是用了摩西的法表。
但是摩西借着神的指示。
但是摩西借着神的指示。
将手中神的杖。
将那手中的个拐
指向这个红海，
指向了红海。
这个红海的水就分开了。
红海的水是分开了。
让他们走干地而过。
他就向那造体里过。
他们过了红海之后。
结果红海之后，
神又让红海的水来合起来。
先又用那红海的水合起来。
消灭了埃及所有的军兵了。
消灭埃及所有的军兵。
没有留下一个人。
没留下一三人。
这个时候，这些百姓呢，看到这个大神迹呀、
那实际那百姓看到安用太神迹。
圣经说，他们才信了他了哈。
圣经讲，他钓人信了他。
他们在埃及地神显的十灾。
该从个埃及地神显的十灾。
埃及人遭受很大的损失。
埃及民遭受重大的损失。
以色列选民却蒙保守。
以色列选民不蒙保守，
他们还是不信呢、
他们穷了不信。
这里讲到说，过了红海，
过了红海，
神消灭了他们的敌人，
神消灭基督的敌人。
这个时候他们就相信了，
那是这基督是相信的。
歌唱赞美神
歌唱来赞美神。
哇，这个有神迹呀、
有神迹的，
激励了我们的信心
激励人的信心。
但是这样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吗？
你要信心的真实的信心吗？
我想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能够看到，
从这段经文看到，
他说等不多时啊，
等没几久，
过没有多久，
过没几久年，
四十几天而已啊，
四十多年。
他们来到马拉，
他们来到马拉，
没有水好喝，
没水好喝。
神使这个苦水变甘甜的水，
先不要水变该苦味变成该变成该甜的。
后来又到寻的旷野，
一来到新的空压。
他们埃及带出来的食物都吃完了。
那埃及带出来的食物全部吃掉了。
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用了摩西、亚伦的发怨
言。你要让我们这两三百万百姓都活活死在这旷野吗？
你要用那些两三百万给把想全部死做了空压么哩？
这里十四节讲到说，他们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
了。十四节了，大讲，电转来从个空压抬起了欲心。
在荒地来试探神，
就该奉体来试探神。
人面对苦难操练的时候，
你面对的苦难操练，
事实上也正是对信心的一大考验。
事实上，对了信心一大考验。
如果我们是前土地，
假使我们的前人该来，
如果我们看的只是眼前的事情，
假使我们所看的眼前的事情，
当我们面对这些艰难的考验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的这个艰难的考验，
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走出来了。
那意思，唔知要用咩行出来的。
如果信耶稣，
假使信耶稣，
都不会生病，
全部唔会不平，
都不会遇到困难，
全部唔会遇到困难。
那信耶稣真好。
该信耶稣动好。
但是我们的灵性会长进吗？
但是我们的灵性会长进吗？
在圣经当中，
圣经地位，
苦难这一个主题呀、
苦难的这主题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耶稣借着十字架的苦难，
主要是讲的就是该苦难，
将我们的罪来赦免了，
将我们的罪来赦免。
约伯借着神给他的苦难，
有被讲人心不给苦难，
到最后他风闻有神，他风闻有神，最后亲眼看到神，
都不明一风闻躺多有心，不明躺看多心。
所以苦难原有他在真理上面很深刻的很深刻的这一个教训，
苦难才在经历当不有动亲给教训。
所以了解苦难，
了解苦难，
能够胜过苦难，
所以养过苦难。
所以在我们信仰的历程里面，
长历信仰的该理想地位，
面对苦难，
面对了苦难，
我们是把它当成一种这一个信心的考验，
将佮动心该信心的考验，
还是当成神的刑罚呢？
动心该神的刑罚的。
约伯 他面对苦难的时候，
约伯面对苦难时
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他说一段经典的话，
赏赐出于神，
赏赐该赏赐出于神，
收取的也在于神，
该收取也在于神。
约伯并不以这一个言语来得罪神呐、
啊。该约伯伊莫用该言语来得罪神。
所以面对苦难的时候，
面对苦难时在，
我们必须要了解苦难的意义和内涵。
那你要了解苦难意义到内涵。
两年前一个意外了哈。
两年前一阵意外，
在协助灵恩会的时候骑脚踏车跌倒，
协助灵恩会的时候去使用车来对倒，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啊，跌倒之后意外发现脑中有一颗肿瘤了
哈。该对倒时在该检查该看到该跳那档又会这个瘤，
有一颗肿瘤
哈，一只该肿瘤
那个时候的医生这么说，
该是在信上讲，
说赵先生你很幸运呐、啊，哈，
该从信上你动点运，
因为跌倒发现这个肿瘤，
因为最多讲地讲听那党不着丢，
这是外邦人的观点呐、
啊，哈，外邦人的观点，
当然我们也是这么想，
但是我们也同样想，
这是神意外的恩典，
你是神意外恩典，
让你提早发现，
让你提早发现，
所以当时。就想说很简单，就把它开掉就好了。
该东西从动简单，终于搞得是活的。
既然神的意思是这样，
神的意思安样？
但是在开刀的过程里面，
快刀过伤地位，
充满了许多的变数，
充满动作变数。
后来第一次虽然把肿瘤割除了，
第一摆虽然将那肿瘤来割掉的，
但是这个后来因为感染，然后发炎了、
啊，因为感染又发炎。
在第二次开刀，在第三次开刀，
这个体白体上白按快刀。
当时，小弟的内心当中非常的复杂。
该东西该穿透女性动复杂。
那神的意思不是让我发现吗？
现在意思没有不容易发现么哩？
为什么神又让我后面遇到这么多事呢？
现在有卖本来该保密又都是安多事情呢？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才要过上地步。
也更让我能够去体会，
用阿汉的体会，
如何去依靠神呢、啊？
用我们的宝骨仙，
如何去了解生命真正的内涵是什么？
以后呢，该发现那生命内涵
的
么个？
我们在丧礼的时候，常常读到“往灶上的家，强如往宴乐的家去”。
人家送礼是在讲，不应该做，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啊。
死也众人的结局。
我们对生命的看法是什么？
俺对那生命看法是么个？
生命在神的手中。
生命在神的手中。
神要留你的生命。
神要留你的生命。
他有他的旨意。
有他的旨意。
神要取你的生命。
神要取你的生命。
你也能够非常的坦然接受。
你也做得非常的坦然的接受。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呢、啊。你做耶稣地位。
就没有什么好恐惧的。
莫蛮好惊。
所以进出这一个开刀房啊，前前后后总共七次啊。
进出人家快刀房，千有七百。
但是后来一个感受。
我们在感受。
进去，再出来。
落去再个出来。
清醒了。
清醒了。
这个是神还要留你的生命呢、啊。
神要留你的生命。
如果没有，生命就在神的手中啊。
但是没有生命就在神的手中。
在我第二次开刀的时候，
在那天白快刀时在，
有一个同工来看我。
有啥同工来看我？
他转述了一段话。
他讲一段话。
也让我有一点安慰了哈。
不爱掉安慰。
因为那一年我刚接这个神学院约伯记的课程
今年要读接约伯记的约伯记的课程，
还没有开始教约伯记，
忙教了约伯记，
就面对了这个事情
了。在面对了事情，
这个同工就转述一个长老的话。
那同工转述给长老的话，
他这么说
他安讲，
这个长老这么说，
他长老安讲，
说要教约伯记哪那么简单？
教了约伯记没那简单，
没有体会约伯那个苦难。
没体会约伯那样苦难，
怎么了解这个约伯记？约伯内心的那种情境啊？
有没有了解约伯记？约伯跟女性有个情节。
我听了之后，
来躺下之后，
当然也让我有一个抒发了哈。
另外一个抒发，
但是我换一个角度这样想，
原则角度安详。
那这样以后谁敢教约伯记啊？
哎呦，两百马杀敢教这约伯记嘞？
但是要不要教也不是我们自己讲的了
哈。我教，唔应该你自家讲的。
但是就让我想到一段圣经。
另外想到一段圣经。
我想早上就用这节经节来做一个结束
哈。早先用这经节做一结束。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
第一章第三节。
第一章第三节。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248页。
248面。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保罗为福音受了许多的苦。
保罗为了福音受众多的苦楚。
但是这些苦难。
有点苦难。
对保罗来说。
对保罗来讲。
他有深刻的认知和体会。
他有深刻的认知和体会。
保罗他的心不是前土地。
保罗是没钱的那个奶土。
他面对各样的患难。
他面对各样的患难。
他靠着耶稣基督。
可能主耶稣基督。
更加的坚固。
更加坚固。
靠着耶稣基督。
靠主耶稣基督。
凡事都胜过了。
凡事赢过。
我想我们必定能够像保罗一样。
我想你必定做得像保罗
在患难当中，
在患难当中
得到许许多多属灵宝贵的经验，
得到个属灵宝贵的经验。
也借着这些经验，
借着了这经验，
成为我们彼此勉励的养分呢。
因为彼此勉励个用分。
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勉励分享。
以上做我们彼此勉励的分享。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36首。
跟我从赞美诗136首。
Thank you. 深信他能拯救我脱贫，我应当接受所有的不谦卑之道呢？
请坐。
请坐。
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等下叫我来祈祷。
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能够参透万事。
因为圣灵能够参透万事。
会让我们明白许许多多真理的奥秘。靠主的带领。
靠主的带领。
我相信我们只要抱着谦卑的心。必定能够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必定做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所以祷告的时候也要不断为我们自己祷告，
祈祷时间不断为自己祈祷，
祈求圣灵充满我们，
祈求圣灵充满我们。
我们也为这个我们的家庭祷告，
你也为自己家庭来祈祷，
为主内的这一些年轻的一辈来祷告，
为了主内的后生一辈来祈祷，
因为他们所面对的考验更大，
因为基督所面对的考验很大，
世界越来越罪恶，
该世界越来越罪恶。
我们求神能够保守，
求神做得保守。
我们也为教会各样的圣工祷告，
要为教会各样圣工祈祷，
求主耶稣来带领，
求主耶稣来带领。
我们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祷告，
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来祈祷。
我们为李文俊弟兄的父亲李新坦先生，
为了李文俊那个阿爸。李新坦线上来祈祷，
身体欠安，
身体欠安，
为他们带祷，
为基督来祈祷。
还有叶国才弟兄，
叶国才弟兄，
周瑞玉弟兄，
周瑞玉弟兄，
廖玉凯先生，
廖玉凯线上，
为他们一家心灵这个平安来带祷，
以及有下呢心灵平安来祈祷。
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
同心来感谢祈祷。
深知所行的是谁，也深信他能拯救我脱贫，我应当接受所有的我全被直到哪里。
早上聚约到这里，把时间交给负责人来宣布事项。
先来介绍一下哈，今天上午为我们做美好见证的是赵宏仁赵传道哈，非常谢谢他。赵传道目前注目的是桃园还有新成立的北桃园教会哈。那另外传道他会跟我们一起到下午哈，所以感谢神哈。那另外今天也很高兴有新庄教会清教主哈，大约有18位的同龄上午这边跟我们一起聚会哈，是会一起起来起立哈，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他们。好，请坐哈，请坐。因为一样哈，他也是会待到下午哈，所以今天就前面这两排的位置就让给客人坐哈。那如果小朋友下午要那个有进会堂的话，我们就从第三排以后开始坐哈。好，另外那个中午的召旧班哈暂停一次哈，跟大家报告。另外9月22号是我们慈心的婚礼。那如果有弟兄姐妹要参加还没登记的，我们请尽快到一楼去登记哈。好，以上简单报告。那接下来就请牧者来带我们今天的读经。
传道，哈利路亚，大家平安。那我们这个每次安息日聚完会后都还有一个读经哈，那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历代志下14章。这个历代志下14章在旧约圣经551页。那我们知道，在列王记跟历代志当中啊，都有记载到啊很多在旧约王的一些事迹。那历代志呢，它比较强调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一个王啊他的这些作为。那14章当中啊，主要谈到一位王呢，就是亚撒哦。啊，今天十四章的这个部分啊，主要要开始谈这位王哦。那所以历代志下14章，我们先从第一节一起读到第8节。好，第一节预备来。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亚撒年间，国中太平10年。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像，使他太平。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建造城邑，诸事亨通。亚撒的军兵出自犹大，盾牌拿枪的40万人，出自便雅悯，盾牌的都是大能的勇士。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那这里重新谈到这个王他所发生的事。他的父亲呢，在13章有记载是亚比亚王。好，那这个亚撒是犹大国第3任的王。那一开始呢，我们有看到说啊，他做王呢，在前10年啊是国中太平的。那这个王啊，他总共当王呢在位有41年。那他的历史啊，记载在列王记上15章里面啊第9节那里都有记载到这个部分。那这是历代志呢加入了比较多细节的部分。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亚撒王啊，他有什么很特别的？我们知道说，他有一个祖母，就是他祖母，就是玛加。玛加是谁呢？他是亚沙龙的女儿。那这个他的祖母呢，啊，拜偶像拜得很勤，啊，设了很多的这些丘坛，在他的国家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拜偶像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亚撒王啊，他很不简单，他上位之后啊。啊，除掉了这些偶像，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当中，在第3节当中啊，他除掉外邦神的坛，还有丘坛，然后打碎了这些柱像，哦，砍下这些木偶，而且呢，他还啊，他吩咐这些犹太人要寻求他们列祖的神，遵行这个律法，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多次的记载到当时呢，他的国享太平，哦。国中太平了数年没有战争，因为呢耶和华赐他平安，好，所以呢他在第7节当中啊，他也告诉这些犹太人说，哇，你们都要建造这些城邑啊，要寻求神，神就让他们亨通，好，好，在这样子很平安的情况之下呢，他没有忘记神啊，他没有忘记说他还是要继续来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国防啊有所要随时的警醒。 所以在第八节呢，那里说，他还是有一些犹大拿盾牌拿枪的这些勇士哦，有30万人哦。说到便雅悯的拿盾牌拉弓的有28万人哦，这是第八节说到的。好，那犹大的呢有30万人，所以他在平时的时候呢，他就有在训练这些勇士。好，那接着我们看到说，在这样子很平静啊，国家很太平的时候，他这样子，但是呢，如同早上传道跟我们说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难免都会有一些苦难啊，有一些很突如其来的事情，这些遭遇。好，那我们看一下亚撒王他接下来碰到什么事。从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到第15节。好，第九节，预备，来。有古时王100万，战车300万，出来迎击犹大人，到了玛利沙。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敌，就在玛利沙的西泉谷以实摆阵。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神胜过你。”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撒面前。亚尔四围的诚意，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犹大人又将所有的诚意，有主一族的权，掳取许多的羊和骆驼，就回耶路撒冷。好，那在这里，这段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知道说，有古实王谢拉，他来攻打这个犹大国。那我们刚才看到说，虽然这个王呢，他平时他有准备了这些军兵，是很英勇的勇士，那总共58万。可是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军呢，他从这个古实王啊，他是从南边从埃及上来的，一直打胜仗，一直攻打，一直成功的一直攻打进来，那最后进入了这个犹大。那他们的人数啊，有100多万人。那这样子来看的时候，他们最后啊，在这个西法谷那里在摆阵。西法谷是在玛利沙，第九节这里有记到玛利沙的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王啊，他碰到这样子的状况，他心里也很不知道怎么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啊，也许我们都会碰到不知道怎么样面对的环境。那今天这个王啦，他在当代你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最有权力的，最有地位的，他可以使尽很多人的办法。那即使是这样子啊，当他面对这个他人生当中啊这样子在交战的时候，他非常的彷徨。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这个王啊，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祷告。我们看到第11节，他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好，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会遭遇到很多的风浪啊，很多事情可能不可预测。但是当我们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这个王他的祷告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他向神这样子来祷告，神也必垂听。有时候从客观的条件来看，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啊，人数上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从理性、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他根本不可能打胜。但是呢，因为神帮助他们，让这样的王啊，他能够打赢这场战争。所以我想这场战争呢，不单只是一个战事的胜利，它也 把这个王还有整个人民呢，把他们的信心呢更推向更高峰的地方。好，那这个是亚萨这个王在这段故事当中啊，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地方啊。下个礼拜十五章还有很精彩的部分，好啊，都会谈到亚萨这个王。好，那也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不论遇到怎么样的风浪，我们都能够很勇敢的能够到主耶稣的面前，就好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假使我们跟神能够有亲密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随时有问题就来找主耶稣，那他一定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随时的帮助。好，那我们今天读经到这边，我们把时间交给恩豪。
感谢主，我们接下来要用餐，在用餐之前，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一同谢饭。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天父，永在的真神，我们感谢你的带领，保守我们这一礼拜的一整个礼拜的生活，让我们今天能够放下世上的工作和课业，来到你的面前，遵守你的安息圣日。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传道美好的勉励，求主的灵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听见你要我们学习的道理，并且能够看见因为行这些道理能够带来的美好的恩典与见证。我们更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心里能够柔软，将真理的种子种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行出美好的行为，结出美好的果实。主啊，我们今天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从远方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接下来要享用哀餐，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在享用哀餐的同时，能够借着彼此交通，能够更看见在主你里面的美好。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些丰富的食物，让我们心灵与肉体都能够得到饱足。我们求主也纪念在厨房帮忙炊事的弟兄姐妹，愿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工都能够蒙主你的悦纳。哈利路亚，阿们。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要用餐了哈。那个新庄教会的弟兄姐妹哈，那我可能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洗手间哈，每一层楼的后面啊都有洗手间啊。如果大家要上洗手间的话哈，对。那另外我想我们待会就请客人先用餐，好，好不好？那我们就待会就请我们先到楼下，好啊，就请大家我们尽量以客人为优先了哈。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起立，互道平安。好，敬礼，阿弥陀佛。好，来，我们先请新庄弟兄、新庄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来，我们先到楼下啊。